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木工。本集节目由乔治庸国际有限公司赞助。出游怎么可以少一颗好用的行动电源呢？飞利浦行动电源一上市就引爆话题，不仅功能强大，防摔快充真的很可以，人手不止一颗，出门就带它。这款飞利浦行动电源主打防摔快充，高效于一体，搭载 Philips 独家温控晶片，支援 MagSafe 22.5 瓦极速快充，最多5台同时充电，想充就充，真的很可以。拥有过载断电机制，更通过 1.2 公尺掉落测试，并提供最高两年产品保固，安心真的很可以。 LED 萤幕显示掌握剩余电量，自带 AC 插头，直接插上插座，轻轻松松为行动电源充电。100-240伏的宽幅电压，搭配赠送的万国插头，让你走遍世界，随充即用，真的很可以。古癌优惠价1580，免运还送你万国转接头，优惠只到3月19号。爱您永不缺电，在明天给所有需要朋友们，可以在我们资讯栏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我上个周末回来看了一个超级屌炮的演唱会，就是在 Colosseo 的 Kaleo 演唱会。那 Kaleo 呢，它是一个冰岛的乐团，非常的喜欢它的曲风呢，非常的多样，从摇滚然后到一些比较抒情的风格，全部都做了。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乐团，而且他们的MV 呢，每次都在很屌的地方拍摄，我觉得这是他们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他就把那种冰岛的壮阔，不只是在他的歌声，也在他的 MV 里面啊，他的表演里面都展现给你。那这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看到他在罗马开演唱会，当然二话不说直接买。我虽然买下去还发现说，干他妈也太贵了吧。然后演唱会门票是999英镑，也就是换算台币大概4万块，最便宜的票就4万块。那在网上还有更贵的票，有1000多块跟2000多英镑的一个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让你在前一天，有点像是那种演唱会的一个会前会的感觉。然后大家可以去跟他的主唱 JJ 以及他的团员QA 一下，那以及他会有一个 acoustic live， 然后还招待你去什么 party 之类的就他有什么 after party 什么小的。但因为我要录节目啦，所以也不想要提早去录节目，我就觉得下午的这个生活还蛮规律的，我很喜欢，所以就只好忍痛放弃。那当天到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其实就觉得真的蛮特别的。虽然他不是真的在 Colosseo， 就是竞技场里面，他在隔壁的维纳斯神庙。那只是这个维纳斯神庙其实和竞技场就是 back to back， 它就是两个是靠在一起的，只是神庙的高度是稍微高一点，就是你在神庙的那个地板呢，差不多是直接正对竞技场2-3层楼差不多的一个高度。那我之前都没有上来过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上来，所以觉得体验还蛮不错的。反正就提早到现场呢，他已经把这个古迹围起来了。你在门口拿你的 QR code 跟他换了一个识别证，上面写 VIP， 然后就等时间到就进场。进场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直接把大家的手机就没收，然后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防水袋，然后防水袋上面有一个扣子，像 Zara 结账前他衣服上面不是锁一个，就是如果你走出门会哔哔哔那种塑胶扣嘛，像那种东西要把你锁起来。那如果你要讲电话或是你要出场的时候，你再找他解锁。那我想说，这么认真哦，竟然要让大家这么专心的体验演唱会哦，这个比较少看到，一般就只是跟你讲说啊，那个手机不要开哦什么，就他竟然是直接把你的手机锁起来。那到里面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这一场演出，他会直接把它变成电影，就有点类似 Taylor Swift 的那个演唱会变成电影这种感觉。只是 Taylor Swift 它是全球上市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搞到全球上市，我是希望会啦，我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唇样，因为我就很尴尬在那边抖来抖去。那我就是站在第一排的最边边，那隔壁有一个女的，干他妈超奇葩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上电影院的话，我应该有路径，因为我隔壁那个女的干他妈从头叫到尾，常常给她一拳，常常把她灌倒，她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发出很神奇的尖叫声。他的尖叫声真的很特别，就是很像他大学是主修尖叫的感觉，因为他大概叫了10几首歌，他每次的声音都不太一样。然后他的声音很像是海伊娜猎狗猎犬的声音，就是在狮子王里面那个反派，就跟那个声音很像，很像是那种似笑非笑很高频很尖锐的声音，这样呀呀呀呀呀呀，就真的是超奇怪的声音。然后他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叫，就是只要可能他唱一个段落，他们没有没品到，就是可能他唱到一半那边叫，帮我帮我自己改拳。他是就是他唱一个段落，每首歌结束他就开始叫，然后叫到你就看，就大家一直转头看他。然后那个摄影大哥就是因为看到他一直叫，就直接扛着那种超大的摄影机，然后就对着他拍。然后因为我就站在他正旁边，那摄影机就对着你的脸，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就在那边拍手，然后试着保持微笑。然后隔壁就一直海燕。哪一只猎犬在那边喵喵喵喵喵，就一直发出那种干他妈超奇怪的声音。然后我隔壁有一个老美也很受不了，他一直跟我抱怨，就是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吵，他到底叫够了没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那个老美他也很不想要上镜头，所以他就是讲说干可以拜托就是叫他闭嘴，或是就拍他就好，不要拍到我们，我真的不想要上镜头。然后我发现就是在场的美国人还蛮多的，因为除了我隔壁这一组老美，他们大概3-4个人吧，然后说是加州来的。然后在排队的时候，领号码牌的时候，然后跟开场之前都有遇到美国人 们上来搭话，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得很像是妈的一样会在加州那边打工的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上来跟我讲话，然后每个都有社交牛逼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大方，然后好像第一次跟你见面就是跟你 go way back， 他已经跟你妈认识超久，他直接开始就跟你讲说我来罗马几天，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接下来我要去什么地方，我在加州我在干嘛什么的，他就直接就跟你聊起来了，然后有大量的美国人，我觉得每次看到的都是好像美国人在讲话的感觉。那这场演唱会就只有250个人，就根据主办的说法就只有这么少的人，所以像是一个那种很小的场子啊，小小的一个那种 live 演出的感觉。那 Kaleo 他唱的地方就是他背对竞技场，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竞技场，所以等于说你看演唱会然后还送你一个竞技场的灯光秀，我觉得还蛮爽的。那最后面这个就会变成一个电影啊，所以如果那个女的真的有很多镜头的话应该就会拍到我，然后上面有很多那种空拍机飞来飞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赞的体验。那至于歌喉就不用说了，他们是那种就是在现场唱比 studio 版本还好听的那一种团，其实这种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以前很多人会讲说啊，有些歌手有些团他只有那种 studio 版本可以听，他妈的现场唱都要先降两个 key 或什么小的，好，但他们就是非常的厉害，他现场的那个震撼度是很强大的，你就看到他妈的一群冰岛人直接走上来，也没有要跟你543啊，没有要跟你开唱什么 appreciate 大家杀小阿妈，直接开唱，然后跟你啊说一个谢谢，然后就直接离开，就这样就很帅，真的是非常的帅。那他们的装扮啊，他们的歌声跟风格啊，都是很赞的一个体验，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 Kaleo K A L E O 这个团。那如果他之后有到你的城市去 live 的话，我觉得妈的一定要参加一下，因为真的是极爽不止。然后在中间我怀疑我看到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初代男角 Shia LaBeouf， 我觉得我有看到他，因为就一个长得跟他很像的人，然后戴一个那种小小的渔夫帽，穿很宽松的衣服，好像他是什么游国的王厨之类的，然后那个长相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一出场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个人突然钻到前面，然后他就拿着手机在那边狂拍，然后一只手拿着调酒，上面还插一个小雨伞那一种，然后在那边喝。我想说干，你去哪里弄个调酒，然后为什么你有手机可以录影？然后就看到那个周边的很多人就看他很不爽，一直在等他，一直在催他，可是他就不屌，然后他还直接跟台上的人讲话，就直接讲说come on one more， come on one more，就是会一直在那边鬼叫啊。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干他是谁，后来想想好像有看过他，好像是变形金刚的那个主角。那最后面回家的时候就上网 Google 一下Shia LaBeouf 家在哪，然后发现说他真的在意大利的样子，他好像去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会。那我不知道天主教会可不可以这样跑出来 party， 可不可以喝酒，应该是可以，听说好像是可以喝酒，只是不能够结婚还是什么的。那我也不知道详情啊，就他是不是真的变成他妈的一个 father 还是怎么样，这我不知道，可是就是有看到他在现场，应该就是他了。然后最后面他在那边人群中乱玩之后，在那边录影，在那边鬼叫完之后，就看到他跑到因为后台的地方，其实就是怎么讲，他不是遮起来的，他就只是在旁边一个小区域，因为他背对是竞技场嘛，所以他没有把什么屏风拉起来之类，你就看到他跑到后面去，然后跟团员讲话，就应该都是认识的。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些那种蛮重要的人物吧，就是有很多很神奇的人盛装打扮出现。那可是我大多数不认识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本来想说会不会看到那个 Måneskin 的主唱或者他们的团员，因为他们也是罗马人哦，就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然后没有看到比较可惜一点，但整体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那这个团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听，非常的舒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上话题哦。那首先先恭喜大家，这个年继续过到现在他妈还在过年，真的非常扯，每天都在喷，是真的已经喷到老实讲不知道该说什么，太夸张了，就是为什么可以每天这样喷，干真的跨博。像那个 SMCI 现在就在喷说他被纳入标普500嘛，跟台湾纳入 MSCI 名称指数一样，他妈就直接先喷为禁嘛。那接下来我觉得在美股这边观察重点就是三月闭锁期到期之后，那看一下软银到底会把他手上 ARM 股票卖出来，因为一些高估值的公司像是 ARM 啊，然后像是 SMC 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能市场的一个领先指标啊，只要他们还活着，就是多头短时间内都不会结束，这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说法。所以虽然像这两只公司都是我自己不会买的公司，但是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参考对象，就是我手上的 AI 股就会以这些公司作为一个到底多头会不会持续延续下去的一个参考的基准。那当然还是辅以很多基本面的数据啊，包括说可能目前 lead time 状况怎么样，那供货的状况怎么样， CoWoS 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以及客户的需求怎么样。那如果你是没有办法 check 到这些资讯的人，就可以收听节目，这个是免费的，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那这个节目的好处就是我不是一个装逼仔，所以如果我不会的或者我讲错的我被打脸，我是非常乐意就出来跟大家更正的。那只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看起来就是没有被打脸，所以比较像是说我们讲的东西可能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这里有蛮多业界的朋友，说我们的听众，所以大家 家也会持续的去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整体还是在一个需求非常强劲的环境之中，那只是我们都要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目前泡泡确实是越吹越大，那只是有时候泡泡可以吹很久，它说不定可以再吹一年，你不知道，像很多人可能在去年就说 AI 要泡沫了，那你直接错过这一年翻倍的涨幅之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太会去预设一个高点，我们会去有心理准备，那我们可能会注意一下自己的杠杆的比率，但是呢我们不会轻易的就直接跟大家讲说要把手上的部位都砍掉，因为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啊。那目前以美股跟台股的估值来讲，美股真的有蛮多东西是推到一个很高的估值去了。然后在台股这边呢，我们就拿指标股台积电来讲好了，台积电在今年差不多大概就是估37到39之间嘛，然后明年大概44到47之间，所以就是说用基本上我不用今年去乘啊，我直接用明年去乘啊，所以它就是一个十几倍不到20倍的公司，所以真的没有算很贵，就是相较于它的其他快乐 AI 好朋友那个 4PE 可能都已经拉到很高的状况之下，它是一个全球的半导体军火商，那真的算是便宜啊，真的还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那只是我们同时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台股的这个折价，那就相较于美股我们觉得它比较便宜的一个核心最重要的理由呢，是因为我们对岸有一个不好的邻居，整天威胁要武统啊，要打你啊，要什么的，然后包含说像最近的新闻嘛，他们可能把他们一些纲领上面写到说和平统一台湾给撤掉，然后很多人讲说是不是他准备要打台湾，外加他的可能军购预算持续往上拉或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讲对我们来讲，我们的pay grade 太低，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那样层面的东西，我们只要知道的是就这些事情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的。而确实你看像巴菲特，他把台积电卖掉，他的理由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嘛。虽然那时候我是看不懂，我想说干，你买的时候不知道地缘政治风险吗？那不是隔他妈的一天才有台海危机耶，这是一直都存在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是越想越不对劲啊。但其实像巴菲特这样子的投资人，或者一些海外的什么 family fund 啊，或者一些主权基金，他们或多或少在对岸的这个威胁之下，他们对台股的一个持有的比率呢，就是会因为这样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不可以讲说因为台股的估值都还相较于美股是便宜很多，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上涨的肉。在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虽然台股很多时候大家说现在一个赌场嘛，但我们真的算相对保守的一个市场，我们只有一些特定的股票，什么生技股啊，一些 IP 啊，可能可以炒到很高的一个估值，但大多数呢其实我们都还是用 PE 在算的啦。所以像自己身边的一些可能像是 sell side buy side 的分析师啊，一些有在操资金的朋友们，其实基本上大家沟通都还是用几倍几倍这样去讨论。你知道我们在看美股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看美股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 PE ratio 是算不出来的，因为一直都在赔钱，你只能够算 PS ratio， 就是你直接把市值去除以它的营收，你根本没有办法算 PE。 所以相较于美股台股这可能是一个没有这么受欢迎的言论，可是我觉得是事实，就我们台股其实算保守相较于他们，因为他们是比较浪漫，你知道洋人浪漫，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有梦想一点，有些东西他知道不赚钱的还是可以把它推到很高，那我们台湾算相对保守啊。那所以有各种条件之下，你会知道说就台股的估值相较于老外的估值可能我们就是会比较保守一点，但就是不贵了。所以我会觉得除非你真的是非常害怕台海危机，但大多数的台湾人其实你就是跟本岛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你就是觉得这地方够便宜就继续买吧。那种战争啊会怎么样打，后续怎么样发展，没有人可以猜到，就像你当时也没有猜到可能这乌俄战争突然就这样打起来，那你也没有猜到大家讲说很快会结束，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那甚至最后面会怎么样结束，你现在写在一个纸上你去猜会怎么样发生，可能最后面也不是你猜的那个方向。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只要做好基础的风控，就是杠杆的部分可能把它控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还是看目前的这个获利去做事情。那虽然我们知道说当今天估值上升的速度是高于 EPS 上修的速度，就是它一定有泡沫的存在，泡泡了，还没有变成泡沫化了，只是这个泡泡可以吹多久很难讲，像你可能在一年前就听到很多人讲说 AI 要泡沫化，那它就错过了一倍的涨幅，所以一般我们不会去做预设高点事情的主因就在这一边。但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股已经开始进入自己看不懂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已经不再会去为那些可能在右上角的股票做加码。可是台股我就是觉得还蛮可以买的，就是在我自己的操作上我觉得台股还蛮敢下单的，可是美股这边有点像是放给它飘这种感觉。那甚至随时在准备就是要去做减码，然后去做一些部位的挪动，所以两边市场自己一下心态上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啊。那我觉得观察重点还是要拉回来，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下 ARM 然后跟 SMCI 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重点。但辉达就不用讲，那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那只是呢就是估值最高的这几家公司一般来讲他们会是市场多头还可以走到什么地方的一个很重要 的看点，所以如果他们还是继续的维持高档在创高的话，那可能市场就有机会再继续这样走下去。那在接下来礼拜四礼拜五会算是有一个 checkpoint、可以来验证一下后面 ASIC 的发展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来观察一下 Marvell 的 earnings call 会说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在接下来的 ASIC 时代，如之前跟大家提到，我觉得最主要的几家看点的公司就是像是发哥，像是博通，然后像是 Marvell， 然后像是3661世芯、当然创意很多人也会把它拿进去，但创意蛮多时候就是在做 CoWoS 后段帮忙投片、所以我会觉得用纯度来看的话，3661是高于3443很多。那这几家公司我觉得都可以当成 ASIC 目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明灯、就是这些公司有没有给什么样的一个指引，要么背后代表的客户就是可能 Meta 啊 Google 啊，或者像是、Amazon、所以如果说他们的投片状况很好，或者说他们给出来的指引很好的话，那可能代表 ASIC 的一个加速渗透啦。所以在接下来这是我会想要追踪的一个重点，因为最近在市场上当然其实有很多 rumor， 就像说像是、Marvell 这边其实就有在传说、会不会 Amazon 这边有可能会有跳贷啊延误啊什么的，就市场上有些人的说法是讲说像是 Trainium 或是 Inferentia 2.5 它可能会有、砍单或是递延的状况，但、另外一方说法就是说没有，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自己还在推敲，我觉得就等公司出来给说法，那给一些指引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大概知道真正的答案是怎么样。那目前看到、Marvell 这边，但它的客户有很多，那最主要我们是锁定在 Amazon 这边，那它的 CoWoS 的投片大概是落在15-20K 之间、所以这都算是锁好的一个数字啊。但就我们理解，就是它目前的接单状况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它卡住的点可能就是它 secure 到的产能不一定够，所以如果它可以再拿到更多的产能，不管是对、台积或是可能 Amcor Spio那或是 Intel、那如果有拿到更多的封装产能的话，我是觉得、有可能它的数字可以往上修，就它的瓶颈应该是落在产能这一边，那这个就要等到可能数字出来才知道。那最近 ASIC 这边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消息的出来、就像说像 Tesla 这边有可能会在台积业者这边去做 turnkey， 就是一站式服务的下单在 Dojo 晶片的部分，然后在 Meta 这边它的 MTIA 就是 Meta 的 Training Inference Accelerator 这边它是有、去做更大力的 push，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辉达的、新的伺服器架构所影响到，就是他发现说突然间又要转过去，那如果回答之后再转的话，就整个公司的布局又会再受到影响、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就是他、之前主推是 A100H100， 然后接下来是 B100 这个4-7U 的一个气冷的 solution 嘛，那只是接下来可能会开始转成那种开放伺服器架构的垂直式Rack、那如果转成垂直式 Rack 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会改变，就像说本来是4-7U 的东西会变成是 1U 的东西，那、整个设计也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不想要它的、机房的建制或什么样的东西全部都被辉达给牵制住，所以最近其实有注意到一些、CSP 的业者他们是加紧的在推自己的 ASIC， 然后不然说可能更频繁的跑来台湾啊去要产能啊或者去问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几家 ASIC 公司他们是不是有提出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跟看法，有可能去上修这个轨道，我是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那我们就从 Marvell 的财报去看，那像这个财报的赌注，像我自己就会选择放弃、所以这次搞不好就会涨。一般我去赌财报就会先崩，像之前我赌那个 Celestica 财报就先崩，那崩了之后呢、当然就有很多人讲说啊，你看赌错方向什么的，可是后面就涨了40-50%，所以有时候那种短线上我们真的很难去知道说一定会怎么样，废话干他妈我知道我就梭哈了嘛，就是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只能够放一个 big picture 在后面，就是去算一个大概的数字，那去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便宜还是贵，然后去做买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所以接下来就是等、Marvell 财报出来，我们在下一节节目再跟大家聊一下可能最近 ASIC 的一些状况，那还有辉达的、新的架构，上次有稍微提一下，我们再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局会出现。那在市场上最近当然还是有其他的话题继续的在进行着，那如同上一集跟大家提到，就是我现在开始会选择去看一些我觉得可能在估值比较低的部分，一方面是因为美股真的设太远，所以我自己心中有点害怕，因为那种 PTSD 的感觉又再次上来，就是你知道其实在很嗨的时候很多时候后面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修正、当然这个修正不代表是整个行情的结束，可是一般那种回会回得很凶，所以如果你没有 hold 好自己、就是突然觉得说妈的信心上来了来扣一下，很多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出问题，那所以 我选择去买一些可能比较在低基期然后比较便宜的东西、像上一集提到就是有一些手机啊，有一些 PCNB 是我想要看的东西，有一些板卡。那最近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像是群创的老板自己亲自出来跟大家讲说他看到很多春燕飞进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一个东西，就当然一般老板蛮多时候就是会唱多为主嘛，那只是我们会去辅以自己可以看到的一些数据然后来去做判断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有理的。那目前在我们手上拿到的数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说有错的话欢迎各方先达来给我指点， 点，我们看到就是说面板的架动其实是已经打底上去了，那甚至在后面有机会再往上跳，而且这个往上跳应该属于比较健康的，就是跟记忆体我提到说，欸，三星它有可能会往上跳，那它可能会抑制那个价格，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但记忆体这个我觉得抑制的效果可能比较大一点，然后在面板这边可能是还好，所以面板确实可能会像他讲的，就是什么很多春燕飞进来啊，那各个这个事业体的布局其实都还蛮有机会的，各个应用终端的应用，那可能在前面的一个库存修正之后，在后面都有机会。那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在通路的一些报价，就是说大尺寸面板又再次的回到一个涨势，所以在这个供应端这边大家是还蛮健康蛮收敛的，一起慢慢的放量，然后在需求端这边是慢慢的回到一个复苏成长，所以我们认为老板讲是对的，因为架动数字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我自己本身对于面板厂的兴趣是比较低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买面板相关的东西，但是面板的一些供应链啊、设备啊、然后材料啊，这个就是我会想要看的东西，一些什么化工厂什么，这个是我会可能有兴趣的东西，或者像前面跟大家聊到群创的 FOPLP 什么的，那这个是我自己相对有兴趣的东西啊，所以后面可能我也会纳入观察，就是我当然不一定自己会去买进这样子的东西，只是就会开始去往这些老板他出来给你一个 call 讯跟你讲说他觉得差不多的东西去看。那其实你会注意到说，当老板跟你讲差不多的时候，其实距离底部都是有一点距离的啦，那这也是呼应到之前跟大家聊到像最近这个景气的灯号开始变好，那你就注意到其实距离底部超级远，新高了，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讲说，欸，我们要等到这个景气灯号变好再来买，你现在去买你就妈就刚好追在万九，多舒服，当然可能会上两万，可能上两万二，我们都知道，只是奇怪了，妈的，那种万点附近的时候你不要，那可能妈的在两万点的时候你才要，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买股票的人他们跟果粉很像啊，我自己也是果粉啊，就是我们太便宜的东西我们是不要的，你那个东西他妈你没有涨价我会觉得有问题，你知道吗？所以东西越贵我们买越凶，妈那股票便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问题，那股票很贵的时候拼命追，很多人的心态其实是这样子啊。那我觉得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大家记录很多事情，它像是一个那种编年史的感觉，你在每个时间点的节目就可以听到当时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当时就是在这个可能景气都是蓝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家都说什么这些公司都很烂嘛，台湾的那些那种知名的大公司什么全部都是垃圾嘛，白痴才买，然后现在又变成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且其实呼应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句，我说散户最喜欢的是解套，那其实我讲这个蛮多人听不懂，那才有人私讯问我讲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散户最喜欢解套，你就看台积嘛，台积过新高的时候他妈的超多人解套，那个全部都散户在卖，你看他筹码就知道，就是很明显那个股东数量大幅的下降，那所以就喷走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就玩人性的。然后等到散户都敢买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注意到那种散户的数量直线往上冲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小警讯的位置啊。那最近跟几个身边的朋友讨论一下，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就最近有股友他的身体可能有一些警讯出来，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因为像前阵子有跟大家问说那什么三阴性骨癌，大家不是骨癌，不好意思，三阴性乳癌，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那其实也是身边的一些股友遇到的状态，所以真的建议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我们在用 QA 一直跟大家回答说什么身体健康、平安健康，干那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什么赚大钱什么那都是其次啦，你没有健康什么都假的啦。虽然讲这个，我就讲说啊，妈的，老子穷的只差健康。那就等到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他妈什么小都没有了。所以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那跟股友的讨论呢，就是我们认为说，欸，这个行情可能虽然看起来直线往上冲很可怕，但应该还没有结束了。那中期有可能出现的一个修正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说，假设川普上的话是有机会会修正。我们讲上不是讲说他当选，是讲说他只要可以代表出现，好，现在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嘛，那就会代表可能市场会有新的一些变动出来，就像说他对中国会掐得更紧，所以像一些这个GPU 的业者 NVIDIA、AMD、Intel， 其实他们都想要去出降规版的版本给中国嘛。那 NVIDIA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L40、L40S 系列，然后以及 H20， 然后这个当时都有跟大家讲它的相关资源。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川普时代就是有可能会再一次被封掉，所以就会有一些变局啦。那我们是认为说，修正有可能就会在这边。那当然有可能是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理由，就是你想不到的才叫做惊喜跟意外嘛。但就会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修正之后应该都是可以再继续的走下去，因为实际上我们目前是有看到需求端的数字持续上来，所以即便涨得很可怕，但是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赶在过程之中继续的抱着，然后甚至去买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些数字在打底啊。所以除非我们看到自己猜想的剧本出现，然后假设有一些不好的发展会去做调整之外，应该就会维持目前的轨道，所以还是符合就是我像大家提到的这个2023我会全力做多嘛，然后到2024期我目前还是觉得会以做多为主。因为我其实也发现说去空东西在现在是一个很不好的时间点，因为就像说像我们过去注意到的一些厂商，有些厂商其实我自己在 研究它的时候，我会心中会有一个配对啦，就像说我会知道说，假设我要多 A 公司的话，那我可能可以空 B 公司，即便他们两个可能都是有AI 相关的曝险，他们都是有相关的产品线在里面，那只是我知道可能 B 公司之后会有销价竞争，或者说它有一些强劲的对手会进来，或者说在 share 上面它可能 会 loss 掉一些东西，然后 A 公司呢可能它的表现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大家都抢着要去加入 AI， 所以突然间他又接到另外一个客户给的订单，所以整个故事就修正了。所以假设你去做一个 pair 的话，有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惊喜，你 pair 的东西它反而也很会往上冲。所以我自己的选择是觉得要么就散一点，然后可能都买一点，然后要么就是你拿现金，但是我自己会选择就是不要去放太多的空单，最主要就是因为在过去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那也有遇到那种散热场，就是你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拿到什么认证，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什么 partner cooling， 所以他有机会因为某个台系的 ODM 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就给他单，那就照样喷上去了。所以前面在炒的时候你想说干他在乱炒，就你明明就知道在供应商里面他不是惠达指定的，可是没有办法，因为 ODM 也要指定他，所以他还是上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其实有蛮多东西都是位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这算是那种鸡犬升天的感觉，就是风来了然后猪都会飞，但不是说这些公司主旨，就是说有时候不要太容易去看坏一些在趋势上的公司的主因，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可能突然间就接到一些订单，因为这个需求实在太庞大了。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新创 AI， 他们都试着要去找 Foundry 投片，那要怎么样谈判就是一个学问吧，因为就像说你的量太少，然后或者说像这个产能很满，然后就不一定会把东西给你。可是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很好玩的公司，像一个叫那个 Cerebras 的就很有趣，它那个晶片超大一坑的，它是整个晶圆就是一个晶片。好，那或者说有注意到一些小型的新创 AI， 他们要做 inference 的东西，其实这些人他们终究都是要找人家把东西做出来的，所以除了找我们的那种军火商去做晶圆之外，他也是要找一些 OEM ODM 的业者，所以一些东西我们可能看坏的，那可能他突然间就接到这个单，他确实是妈的 second tier 的东西，就是说大型 CSP 不会找他，可突然间他接到一些小的东西，他也算是吃饱了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市场的状态是长这个样子，这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趋势是确实的存在，所以假设遇到各种坏事的话，不知道就是软趴捏好，然后之后应该还可以再继续看到这个局势有望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现在在网上也开始有些人传一些图嘛，像是拿那个 Cisco 2000年的走势去跟 AI 堆叠，当然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圈子就会发现说意见有点不一样，一些大哥的圈子，然后那种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就会注意到他们会尊重这个东西，就是他会发现说这跟过去确实是有一点像，因为以前他们看过 dotcom 泡沫，所以他知道说过去就是任何一个可能牵扯到网络的公司都喷，然后现在就是任何一个牵扯到 AI 的公司都会喷，但其实这些大哥他们毕竟在市场活这么久，也不是单纯的就是看看报纸，他也知道说现在跟过去的差别是当时可能很多公司根本就没有任何获利的，然后现在这些公司是有获利的，但是有获利也不代表这个估值可以无限的膨胀，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修正假设遇到像打抗泡沫那样突然一个重摔下来，其实它也不会是一个完全的终结，因为它是确实有些公司是有拿到营收获利的，所以跟当时的时空背景差很多。那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去把很多现在的事情直接拿去跟过去的东西做类比或是叠图，之前讲过说我觉得叠图是超蠢的事情，就如果你真的照叠图做的话，其实你今年什么东西都赚不到，所以我们会尽量避开去直接叠图，然后讲说过去的东西会重复，你要知道过去的重复是会发生，只是说它不会完全重复，它是有点像是有一个俗谚讲说 it rhymes， 它会押韵，可是它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重复啦，所以像人性的疯狂会重复，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看到像过去那样可能完全没有赚钱的公司也可以死命乱涨，因为大家有过去的经验，所以有些经验还是确实会影响到现在一些这个金融圈的人的判断，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不会犯过去一模一样的错，会是类似的人性造成的错，可是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错，所以我认为直接拿 Cisco 图去叠 Nvidia 是有点问题的，但我还是相信就是假设辉达的那个 lead time 持续改善，然后 ASIC 拉得很快的话，说不定辉达会再面临一次大型的修正，但等到看到再说。那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就是我绝对不要再吃第三次的腰斩，大概这样。好，那这节目就到这边，接下来 JunQ 的部分。第一位癌细胞重症患者朋友说，我听骨癌听到都癌症末期了，我就是癌细胞癌宝，吹吹吹五星，是什么 gay 的留言。下面一位 Will803 没梗没梗，大家好，我是某次在停车场跟您合照的捏软阵线成员，感谢您节目介绍市场以及世界的趋势脉动，获益良多。最近女儿出生，老婆在她经营的 YT 频道没跟没梗上传的女儿的出生记录，看影片真的会回到当时的感动，挂号，但很可惜被 YouTube 黄标，有点傻眼，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同时也想帮我们宣传没跟没梗的影片给各位的地方爸妈，不管是重温怀孕生产的感动或是化解对生产的不安都很有效，再次感谢来到优质节目，爱您也爱您。 对，那个生产的画面可能是比较血腥暴力一点，然后所以可能这个 YouTube 就会自动把它黄标。对，那个画面是还蛮震撼，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了，因为我是有进产房的爸爸，只是我没有选那个 VIP 座位区，我是站在老婆这一侧。我听说有些人会选择医生那一侧，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的创伤跟阴影，因为那个画面是还蛮震撼的。但我站在老婆这一侧，我看那个小孩这样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吓到的啦。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频道。下面一位，梦怡有两公升，有退路没有烦恼，上辈子有修，家里有房产，耳里有梦工，上班就看二代没有，就事论事，谁也不占便宜。你各位有看过老板尾牙抽到头奖直接卷款捞干的吗？公司格局看懂了就要学习应对，有能力当时间小偷就不要浪费，懂股票才是翻身之道。 By the way， 龙年这次加入傻多行列，我的字典里只有融资买进，早上起来一定硬。好，祝你一定赢。下面一位，曾经的少年股神海狮生日快乐。艾大您好，想问艾大基期较低的产业有哪些？我想得到只有工具机、脚踏车、MCU。万股齐喷的时候，只想当个左侧之男，嘻嘻。那另外，我的女朋友海狮五月生日，可以请你帮我哼一下歌吗？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还是会。还是力气勇敢啊嘛，写一堆歌词，祝艾大一家天天开心，也祝这个海狮生日快乐。那你讲的低基期的产业，对这些，然后可能再加一个 CIS 吧，然后还有电动车，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属于下比较低基期的东西。下面一位，桑佩龙，接力之羊屁股又在痒了，谢谢梦工固定的分享，想请问您对于东南亚旅游的想法，感觉您都去偏冷的地方旅游，谢谢梦工，祝梦工一家身体健康。不是啊，只是因为我待在偏冷的地方比较多，那实际上我还蛮喜欢东南亚的旅游，因为东南亚的旅游就是气候宜人，而且可以耍废，我很喜欢那种东南亚很废的旅游。所以像我之前去的马来西亚兰卡威，有一个叫做达泰的，它比较贵一点，可是我真的觉得物超所值，就超废，每天都过那种超废的生活，我们就是睡在那一种森林 villa， 然后自己的游泳池，然后每天想要去哪就直接按个电话，就有一台小高尔夫球车载你跑来跑去，然后去里面的餐厅，去里面的一些景点，我还蛮喜欢这种很废的生活。然后像是巴厘岛的阿亚纳，以及整个巴厘岛上有很多这样的度假村，就你进去里面就完全当一个废物，你也不需要出来，然后什么餐厅啊，然后可能海边晒太阳什么都可以在同一个度假村解决，我还蛮推荐这些行程的。这个算是我现在那种 top destination 吧，就是最想要去的地方。下面一位，拉链卡到鸡鸡，盐水溪旁捏卵羊仔，留言测试二。诸位好，我跟老婆都重视的听众，感谢诸位持续分享生活与投资资讯。那今年八月我的小孩即将两岁，要去幼幼班了，跟老婆一起经历了生产跟育儿，回顾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非常充实的两年。三月六号是我老婆瑶瑶的生日，想借这个留言跟老婆说，老婆我爱你，祝你生日快乐。好，这个非常有心，盐水溪旁捏卵羊仔要祝他的老婆瑶瑶生日快乐，三月六号。那我这边也祝你生日快乐，那我祝你两个百年好合，小朋友乖乖听话。下面一位，安妮哈歇哟，基金教母还我时间。你好梦工，最近看了一个清流军，深刻发现定期定额不止让报酬下降，还导致我延后进入市场。那我就想以前那些基金教母的嘴脸，气气气，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方法，看似有道理，实质都是垃圾，该如何去审视筛选，不错过时间呢？诶，这有点事后论啦。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美股跟台股都有人测过嘛，那一次买进理论上的表现是最好，但一次买进很常会忽略人性的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在2022年的时候就超多那种一次买进在2021年底的应该都停损出去了，或是在可能2020年肺炎的时候，那时候一次买进的可能在肺炎的下跌也就全部都把它砍掉了。那当然你要讲说是因为他们一次买进然后才出这个问题，还是因为他们心态扛不住，绝对是后者。可是呢如果你可以定期定额的话，它可以让大多数人去排解掉这个人性上的一个障碍。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事后论的原因是因为，就要说像我们自己的节目，我现在可能到各个讨论区就会看到蛮多人在吹捧我的，最近是很多人在吹捧，然后在什么富途牛牛的一些标的下面，然后讲说什么那梦工挨大概念股，然后就是一直涨一直涨嘛。可是其实我在2022年是被骂到烂掉的，当时的老听众应该也知道，就我因为讲说一些半导体厂 IC 厂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我说他们很好，然后因为他们一直在跌嘛，所以人家讲说这个人根本不懂股票或啥小的。那当然现在回头看就发现这些人都是白痴低能儿嘛。可是当时其实整个风气就是觉得你看这个人根本什么都 不懂，所以像你现在可能觉得那个什么基金教母什么小都不懂，但如果之后开始可能往下跌个20-30%，说不定你就会觉得干还好，那时候扣一点钱可以定期定额，就是你这种想法就会完全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理论上一次干是最好的，只是可能大多数人办不到。那就像是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哦，老听众可能都知道，新听众不知道，再讲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你去健身房好好练哦，每天练，然后呢可能回家吃个水煮花椰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可能尽量的去做好饮食的控管，然后以及睡眠正常，你就会增肌减脂啊！干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要做啊？干，那你做看看嘛，对，那你做看看嘛，就像是啊，对我当然知道一次 all in 的期望很好啊，你做看看嘛，很多人真的受不了，所以即便现在可能很多人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说，说啊，我可以做到，我就是要这样干。那我们还是看过太多了，近一点的话2022一次嘛，然后2020一次嘛，2018也一次啊，那时候就看过太多那种什么存股族怎么存一年的，妈这些疯狂停损，看他都存一年的哦，那你想那种他在高点才一次买进的那种，很多都受不了，他也看到底他就直接把所有东西都砍掉，所以他整个投资的布局就毁了。那在一部分为什么会很多在讲定期定额，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人本来就只能够定期定额啊，你又不是说什么老爸留个1亿给你，老爸如果留1亿给你，你他妈当然直接说啊，甚至你不要投资都可以，妈你的生活就已经无忧无虑了。可是就是大多数人就是领薪水嘛，所以自然而然就是定期定额。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一笔大笔的钱，对，理论上一次干最好，可是还是要考虑人性的一些问题啦。那基本上有经历过一些修正的人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就知道说，其实在修正的时候你会很希望你手上有多一点现金可以在低档加嘛，我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我觉得当然以期望来讲，然后以历史回测来讲，一次干最好。可是这其实也是 based on 台湾跟美国的市场，就如果你今天在别的市场，说不定这个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绝对没有说什么哪个方法肯定100%是必赢的。但我自己也是站在这一派，就是我是偏向尽可能的都要有部位在市场，而且应该是要占大多数，我是这一派的人。下面一位孟工我大哥，好在念最后一位好了，不是啊，现在太早，现在35分钟。我爱先孟工，小弟蔡吉今年24，听了您的节目3年多，发现越来越爱您，不管是投资方面还是做人处事的道理，都是很喜欢您的作风，都跟身边的人说您是我大哥，我的偶像。不知道跟孟工差6-7岁的我是怪胎吗？祝您全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绩效大爆社，爱您。好，为爱您，那个好为爱您是他留的，不是好 OK 好为爱您干当机。好啦，那个这样比较崇拜或是特别喜欢我啦，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个分享者，那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面一位 Soft and Wet 南屯多兰帕，南屯多兰帕，孟公我老公小妹是忠实听众，第三次留言希望被念到。自从听了老公的节目，开车不是听古埃就是耳认成，听到 Linga 都快弹出来。那想想选股跟选歌一样，老公的歌单其实就是一种主动型 ETF。 老公爱您，我也爱您。对，我觉得我歌单还蛮不错啊，我是很认真在挑选上面的歌，然后我也会把一些后来听一听觉得有点没劲儿的歌我就把它拉掉。那我最新新增的一首呢是Kanye West 在差不多10几年前有一首叫 Runaway， 我觉得蛮不错的。下面一位，这就是大人吗？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小时候从电视电脑游戏都被大人告诫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他们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告诫你要远离这些东西，说的像是你碰了这些东西未来就没有前途。最近看到一堆人在反抖音，换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也变成当年的大人，拿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阻止，这就是成为大人的必经之路吗？永远都觉得晚辈流行的东西不入流没营养，甚至我们还会很抗拒接受。那另外主委的称号，我以为是跟挨大的名字末字有个公字的关系才叫主委，这还蛮有道理的。那他前面讲到，对，我都想到一个笑话，就有一个那个竞选人员写的文章，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就是这个事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是他是真的有可能发生。就他讲说他们的一个老板就是要选举的人呢，然后在那边干屌说靠北妈，我们丢一堆预算在那边推我们的什么自媒体什么端音什么小的，为什么我的版面都是李多惠，然后就全场鸦雀无声，然后一个小助理就跟老板讲说老板那是因为你都在看李多惠。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像人家讲说抖音很多统战的东西，我老讲我真的没有在我的抖音看到统战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自己爱看才会出现。我虽然讲这个现在就是 unpopular opinion， 就大家就会讲说啊妈你不懂啥小好 OK， 都是我不懂，都是我不了解，但是其实对没错，道理就是这样，反正新的东西出来大家就是会反对，然后你没有办法跟着年轻人去了解新的东西的话，当然慢慢的你就会，也不会说你会很失败或怎么样，但你就会变成就老人家就这样。就像我们当年在玩脸书的时候，我们的长辈也是各种干啊，我们在看 YT 也是各种干啊。那现在 我们有些人在看什么抖音啊，什么小红书啊，就讲说啊，你就是被统战啊，然后以及什么什么小的。我觉得如果你在讲说，中共可能的渗透，哦，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要讲说，上面都是只有垃圾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因为你爱看垃圾，哦，因为我的抖音，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抖音基本上我只要花十分钟去训练它，我出现的东西，我最常出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 CL Von 跟 Bobby Lee。然后还有最近就是Shane Gillis，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stand up comedian， 跟他超级好笑，他学川普超好笑 ，Shane Gillis， 就是我的抖音都是这些东西啊。哦，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抖音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有在用的人应该都懂我在讲什么。反正你的演算法就会呈现，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他真的有可能有偷塞一些东西，可至少以我的使用经验是没有看到那些东西。那再来，就像说在可能你的 IG 或是脸书上面，很多人会说什么啊，干什么丢这种他妈垃圾广告，那种男同性恋穿的什么情趣内裤。其实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就透露了你平常在看什么东西啊。所以演算法是一个很变态很强大的东西。再强调就是我觉得中国可能是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在这些所谓的媒体上面，然后有去想要去怎么样去推动或者说去吹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但在使用上的体验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夸张，因为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可能这抖音的海外版然后超多人在使用啦。那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去觉得可能是为他护航或什么，等到有下一个好玩的东西之后我们也不会在这上面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他就是一个工具，那一个工具用的好用的烂其实很多时候是回归到个人啦。就是说像现在的很多AI 的工具，其实你要讲它是统战的工具也可以啊，它也是一个那个 war kids 的工具啊，一些那种政治正确他妈觉醒仔像 Google 那些人他妈弄到什么垃圾的东西，那你用久你脑袋也会坏掉啊，那个更惨。所以还是看使用的人是谁。好，那当然如果你是家长的话，我觉得你要看着你的小朋友他刷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确实是要稍微的辅助他一下，可是不要太容易的直接去批判他的东西，因为你一定会把你的小朋友推走了。下面一位，野猫军团玩股票，您爱的意大利面，梦工好，你记不记得 Pinococco 的厕所呢？小小的走廊，先经过男厕，再经过女厕。我人为言轻，想请你建议皮诺可可把男厕门改成自动，或是至少长时间是关。每次有女生经过，转个头都可以看到男生在那边抖懒觉，一直抖，一直抖，干，真的是有够羞耻。对，这个我老婆也干搞过，不只是皮诺可可，其实台湾很多厕所都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男生在尿尿，然后他说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啊，我觉得很习惯啊，所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但他一直跟我讲说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他都会跟我讲说要关门。像我去皮诺可可的时候，因为你讲到我就想到，对，他每次都叫我说你关门，你不要在那边骂，门开着就直接那边尿尿。我想说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啊，哦，对，但我是在我太太跟我讲完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皮诺可可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听，但是我之前去吃的时候他们是讲说啊，谢谢你介绍很多人来。我想说我也没有介绍什么人，我只在节目聊一下而已啊。对，那如果有听到的话，对啊，可能可以考虑一下那个门把它弄成会自动关起来的，因为真的蛮多女生看到你那边抖的话在蛮倒谈的。下面一位 OEIIOO， 老公看我的两点，一，最近认识比利时女孩聊得不错还有点暧昧，不过她回国后就断讯了，请问要怎么像老公一样帅到 Lisa 走不了。二，在看过无数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及各种偏方都没用之后，想借老公的坐标之力寻求帮助。症状：膝盖跪到会刺痛，膝盖内前侧坐着也痛，下坡要很慢或是登山杖撑着。那现在做腿抬举股四头五公斤都痛爆。By the way， 我27岁。好，那个第二个问题就看之后 Q&A 有没有各方的医师豪杰浮出来啦，或是私讯我，可能再跟他讲一下。那第一点的话呢，我是觉得他回国后就断讯其实是好事情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就是老婆不要娶太远，哦，这个我爸以前就跟我讲过，我爸以前现在人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以前去花莲要很久，那在我出生之后就好一点了，因为已经有那个什么苏花公路，他们说什么以前要绕什么滨海沙小的，就是什么北宜啊，然后苏花，这是我以前的记忆啦。然后我爸说更早是更夸张，然后到现在是有什么苏花改或什么的吧。然后他在路上真的是每次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干意你知道吗，他就讲说你们以后就是老婆不要娶太远，他很像在开玩笑，可是我觉得这个笑话某种程度上是有真实的部分在里面。那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娶一个8000公里外的，所以干真的老婆不要娶太远，然后这是我建议。啊，如果是真爱的话不知道要怎么样留住他。我觉得当然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有刻板印象啦，可是洋人的女生蛮多是真的比较主动，然后以及他们比较独立一点，我觉得是跟可能环境有关系啊，就他们基本上可能13、14岁就已经发展到很成熟了，就可能在那边 K-pop 撒小，然后我们就是被关到可能大学大家才第一次解放，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比我们成熟一点点，我觉得这样。那我们讲的成熟是讲说可能在社会经验上，不是讲说那种什么打拼为家赚钱，这个可能台湾人还是比较厉害，我们真的是天生有那种打工的基因在我们的DNA 里面。那他们可能就是 因为有大量的社会化的经验啊，所以我觉得蛮多时候就是坦白，你就是坦白就对了。你想要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那不要藏招，不要怎么样，那也不要认为说啊、你可以透过一些计谋把人家拐过来，反正是你的就是你的。我觉得就是很坦白去做处理，这可能是一个上上之道了。因为至少我是这样做的啊。下面一位。多绿仔因为睡觉一直听骨癌，导致本来不听的后面被卡掉，女友现在都会自己开着然后睡觉，女友表示声音很好睡，请主委在她睡着前祝福澎湖七美小鱼3月6号四周年快乐，那等我房子搞定后再带你出门花钱，那另外推荐手机版的魔物猎人，欣赏风景同时打龙升级，那是我在七美的少数娱乐，爱您。好，我们祝这个、来自七美的小鱼3月6号四周年快乐，那也祝你今天晚上不要做噩梦。好，下面一位风 M105 左交去死，梦工哥好，最近看到高中生自称情绪障碍暴打老师的新闻，超级愤怒，是不是这些垃圾已经严重影响正常台湾人，然后我们还不能干嘛，希望台湾左交分子都可以被这些垃圾攻击，让他们体会一下，抱歉跟股票无关，借平台抒发一下，祝福大家一生平安，诺亚永远不会遇到垃圾八九。对，看到那样的新闻当然是不太开心，那也为那个老师感到难过，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了，他没有这么简单，而且这应该不是什么左不左交的问题，因为特殊生算是他自己要去申报才变特殊生吧，那如果他今天都没有申报的话，干我靠喝、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把这样的学生给排除掉的话，那以后大家都不敢申报，所以反而变得更不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你家小朋友有问题就赶快带去治疗，然后大家看怎么样把他辅导可以重新的与社会接轨，你知道有些所谓的有问题的小朋友，他只要在正确的陪伴之下，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 他未来也是很有机会的，那只是像这样的学生，对，我们尽可能让他融入一般的班级嘛。那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可是其实也不要太妖魔化这些人。我就举例啦，像之前埋下同死的，那都是一般生啊，那个都不是所谓的特殊生啊。所以一般生是不是以后大家也要做鉴定哦？你谁可能会把谁同死这样？那很难，就是我们社会中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风险因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前人、犯错或是一些经验的这个建筑之下，那我们赶快把下一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问题很大啦，他应该不是像你提到就是很单纯，可能是有一些那种骂左交仔圣母心，然后跟大家说我们要选择包容所有的一切，不是这样子。有时候你把这些人硬要抓出来的话，那大家就不要报，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觉得那没有比较好。下面一位大鬼熊五三郎五星好评推推，诸位您好，我跟太太都是2年前开始听节目，太太是对动漫完全没有兴趣的，从我们开始交往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向她推荐各种动漫，她却一部都没有看过，直到收听您节目后，现在吃饭都要配福利连，不过托您的福，我买玩具玩电动都可以跟她说挨大也是一样宅，就不会被念，非常的舒服，那感谢挨大为我们生活添加很多乐趣，祝您全家平安快乐，那想请您用肥宅的声音祝我太太您的老铁阿酸姑娘3月31号生日快乐，好，祝这个大鬼熊五三郎跟阿酸姑娘两个平安健康。下面一位可乐二七诺亚好可爱五星吹爆，感谢主委制作优质节目陪我通勤，很喜欢主委从正义猛男转变成为爱家慈父的过程，祝福主委全家平安，那最后想请主委用猛男的语气祝板桥的哎 Ferry 照3月7号生日快乐，这样有猛吗啊，对，那个他讲说什么以前是正义猛男，其实也不是正义猛男，就是以前我是会那种路怒的人，包含说像过马路假设计程车没有让我，我就去拍打计程车的那个可能车门或什么，就叫他下来单挑，但现在回头想想会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冲，但其实我以前真的有那一种，我今天没有在那边矫正你的话，你之后就会出去撞死人，所以我必须在那边矫正你，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到现在呢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生命很重要，我要陪我的小孩长大，所以就是一种慢慢的转变吧，就我现在看到这种白目当然还是很生气，可是我觉得把那个情绪压制下去，就交给更年轻的人了，好不好？就最近也是看到一些那种行车记录器影片，像今天又看到一个，然后他在路口他先停下，因为看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回堵了，然后后面计程车在那边狂扒他，他就下来骂他干你娘，然后就叫他下车，然后问他什么驾照怎么样考的，那就是以前我会做的事情，但我现在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就我还是很生气，可我就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阶段了。下面一位耕地 AGI 通用人工智慧梦工你好，我是在美国读机器学习的大学生，那最近 OpenAI 释出 Sora Demo， 我们深层学习 Deep Learning 的教授说，这样强大的文字转影片的模型说明了他们的模型对于物理世界有一定的了解，也代表他们离 AGI 不远了，那甚至有阴谋论说 OpenAI 内部已经有 AGI 了， OpenAI 感觉手上还有很多牌，想问问梦工对于 AGI 的看法，离我们有多远，会如何应对等等。一般来说，就是当可能 外面的世界都很乐观，然后告诉你某个东西很近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比想象中来的远。那反之，当可能外面的世界很悲观，告诉你说，我们看不到曙光的时候，其实曙光是比想象中来的近。我就一般我是相信这样的事情啊。那现在外面很多时候会跟你讲说，可能不知道像黄仁勋好像讲什么3年还5年吧，然后其他人也大概丢这个数字，所以说不定就会比想象中远。但我觉得这次案例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全世界太多目光盯在这个东西上面了，所以它会特别的有效率。这是我相信的一个东西。那实际上，我觉得 AGI 这个东西也是要。看你怎么样去定义，就是就我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已经算是泛 AGI 的范畴。就很多人还是会讲说啊，它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取代人类啊，要跟人类比较相近啊。你看现在这个东西，然后有很多人故意去挑战 AI， 说你看它做出来的东西都还是有什么漏洞或什么的。我想说，你怎么不去挑战你老妈？干嘛？你老妈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出来吗？你叫你老妈画图，他画得出来吗？他根本不会画，他也没有办法做影片。妈，那 LLM 的东西，你说什么？妈逻辑打架？干，你跟你阿公讲话的时候，他也这样打架。有时候不用你阿公了，你去跟那个妈的庙口的那个谁讲话，他妈他讲话也是这个屌样。所以。你说到底离我们远不远？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工具已经超过很多正常人了。我认为已经超过可能不知道七八成以上的正常人，只是很多人的标准都很高，就像是以前我们会去笑一些新科技一样。我觉得人类就是不会改变，就是你长大之后你就是笑新的某种新科技。好，但我觉得它离我们很近啊，应该是很快就会发生。好，那这集拜拜。